弟兄姐妹好。
好。
我每一次主日讲道，我都要知道要讲多少时间，因为怕讲的时间太多的话呢，主日崇拜的话呢，通常只有那么多的时间，所以因此人家就会说，你怎么讲那么久，那么长气？常常的话呢，十二点呢，或者做时候的话，人家就看表了，这是多少时间？我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会一个功课，因为你时间到了的话呢，如果你不停的话呢，学生就在你面前把书关起来了，然后就走了。所以我们就准这个时间要抓得很准。所以呢，我就说我就到了一地之后就要走。那今天我刚上来以前呢，我说可以讲到几点钟呢？他说可以讲到十二点钟。看现在是什么样？十一点十分是吧？那我有五十分钟可以讲，我希望今天能够准时完。那放心，我呢要赶飞机回去，所以的话呢，我如果不停的话呢，我就飞机塌了的话呢，我就完了哈。所以的话呢，请你们放心。那你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，我一望眼看去的话呢，各样年龄的都有。我看见有些很年轻的啊，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啊，但是我知道他会说我很侮辱他。但是的话，你如果跟我的年纪比的话呢，你就会觉得呢。也没有什么关系哈，我的岁数的话呢是挺大的，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，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今天早上起来祷告，我就说是怎么会给我这么多的用不完的精力哈，我都不用不完精力。刚刚建荣弟兄跟我他在介绍的时候说，我刚才中国回来，我上个礼拜回来，那我回去的话呢，他说可能马上回去，我是肯定要回去，因为呢我现在还没回去，我礼拜三回去哈，礼拜三回去呢我已经排满了，我从到走的时候呢，我每一天都排得满满的。我的日子的话，如果把这个你看到我的日程的话呢，我的记载的话呢，就是说每一天的在我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呢，在中国呢，我就是怎么样，从早上七点钟开始呢，到晚上十二点钟，我差不多的时间全部占满了啊，然后不是陪谈呢，就是有教导。所以换句话说的话呢，我刚刚唱说是我们有首新歌哈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又唱的话，我们对于神的爱呢就不语哈，我们将我一生献给神。那我就现在常常想的话呢，然后诸位在唱着诗歌的时候呢，诗歌非常美，但是我在唱的时候呢，我就没有想到说我是真的是走得出来吗？啊，我常常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做些事情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什么事情。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坐下来反省一下。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一个说是呢，一个宣道的教会呢，是一个蒙福的教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他们得生命。这句话你从表面上来看的话，得生命这字话来讲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想到，你从小从母腹生下来到你死掉了，我们中国就有一句话叫做，我们如果要死的话呢，不要轻如鸿毛，但要重如泰山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轻如鸿毛的人生？什么叫做重于泰山的人生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。 所以我就说呢，尤其像我现在我这个人，我刚刚已经垂老了。我今天早上在大家我们的在那个房间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呢，我忽然间有个念头，我就想到了这我这一生的日子。我从小生出来，你们都知道我去年来这跟你们讲过我的一生。我生下来的话就差点死掉啊，我差点死掉。然后因为什么？因为长在我在那个时候呢，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刚刚才开始。那我那时候生下来，我是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年死掉的。对的，哇，我是亘古时代的人物啊。我是亘古时代的人物，所以我那时候呢去了，就到了重庆。嗯，重庆那个时候的话呢，你知道现在已经很好了，那个时候的话呢，真正是条件是非常非常差的，非常非常差的。那重庆的话呢，是个大火炉。那那个时候呢，四川呢，重庆的话呢，是一个呢，我们大家都说呢，这是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。那时候，现在的话呢，中国的话呢，每个城市都是火炉。你回去到中国去的话，每一个地方都热，我真的不知道大家怎么过日子的哈。所以的话呢，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过日子，结果呢就怎么样，犯了热病，然后水土不足，这个不和哈。水土不和的话呢，我到后来呢我就犯了热，然后呢就有什么，你知道我从小呢什么毛病都看过，伤寒了，白喉了，什么东西，所有的毛病呢，我告诉你，我在那个时候，我从一岁以前我什么病都害过，然后我就死掉了，就是休克，高温度40多度的体温。那个时候就死掉了，脸都发白了，然后嘴唇都紫掉了，然后的话呢僵硬了在那个地方。那我母亲的朋友就跟他讲说，是哎呀，现在呢这个时候不一样了，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，他说现在养孩子不容易了，他既然就是老天爷呢啊，老天爷可怜你呢，就让你少带一个，就死掉了就让他去呗。哈，跟他都这么讲，但是我妈妈的话呢，怎么能够从她身上怀了9个月的时候，怎么能够让我死掉呢？我就妈妈呢就把我呢救回来，她怎么就把我放在水缸里面？把我放在水缸里面，你知道为什么水缸里面吗？就是温度可以降低，哈，温度可以降低，就放在水，就把我救回来。救回来的话呢，我就一生病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一生病，在小的时候呢。经历这许多东西，我有这许多病，你知道我到老来的话呢，我什么病都没有。我是最近这是十几年来，我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我有哪一次因为我生病不能够站讲台讲道，没有。我没有一个时候说要需要有人来替我讲，我真的不晓得。我没有期望，所以我现在好像刀枪不入。你知道我们出去跟人家去聚会到各个场所去的话呢，然后尤其像我这种人的话，很热很热，我就到了你们这个，我有一点因为中西部同我们加州不一样，你知道我们加州很热情的，我们见面都是怎么样，就是拥抱的，就是拥抱的。那你我到这地方呢，我看见你们这个，我看见一些姐妹在地方，我要去抱的时候，我想想，哎，她是不是说我这是靠她游啊？哈、啊，你不要担忧，我是老头了、所以我常常就是说，看见他们那个，我就只好伸个手握他们个手。那我这个人的话呢，是很热情的，所以见到人的话，就抱他。你知道，你到出去的话呢，人家咳嗽你也抱他，人家什么生什么病你都抱他。你知道，你抱了以后的话呢，一个我总以为说是我传染，我就信心很小。我每一次上飞机啊，坐火车啊，常常人家咳咳咳咳咳咳，坐到旁边咳咳咳咳咳，然后哇你一咳嗽，他们也不会挡住，你知道，一咳出来的话，我就心里嘀咕，我说是给我传染了，我下面几个云会我怎么带？也很奇怪的，也没有染上，所以我就想着说，哎呀，我今天早上祷告，我就说是。哎呀，我真的是看到的话呢，我那一生的苦，我就发现这上都是祝福，这不是一个空谈的， 不是受苦是一个祝福，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讲，我们认为呢这是一个什么呀，这是好像说是阿 Q 精神，我告诉你不是的，我告诉你不是的。你知道神常常让苦难临到我们，为的是呢建造我们。如果你去看我们树里面有这个连轮啊，一圈一圈的，是什么呢？在冬天的时候，在困难的时候，它长得就结实。这树长大了以后，这风吹草动，那这风来刮它的时候，这个树不倒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在苦难的时候，它的成长有那一个坚韧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很怕吃苦，但是你如果去看到的话呢，一个人在温床里面长大出来的人的话，他经历不起任何的东西。我们这个世代是在一个动乱的世代里面，我们的长大出来，神在你在我身上有他的心意的。刚刚建荣弟兄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受到我很有鼓，我心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安慰。我相信他是跟我同感一灵。OK， 玉英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每一首诗歌都唱到我的心里面去，也是我的唱出来的时候呢，也是从我心里面发出来的。因为是什么？因为我看见我这一生都是在他的恩典当中。什么叫恩典？什么叫恩典？就是不该得来的恩典，这不来得到的我得着了，这叫恩典。但是什么我们常常不知道那恩典是什么？是在我做犯错的时候，他没有用雷把我劈死。我在一生我看来我犯了一生的错误，我到垂老的时候我都会发生一生的错误。到我今天，我昨天晚上居然回家，我到了陈平家里面，我就又犯了一个错误。你知道我们是会犯错的人，我们是会犯错的人。我回去会讲一些跟我弟兄跟我的姐妹交通，我讲一些东西是超过他们所能够接受的东西，是超过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。常常我们这许多做传道的，常常我们这许多做教导的，我们在不小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伤到人。当你伤到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有的时候说我伤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受伤，其实我自己会感受到伤，我的心痛大概会痛过他们被受害伤害的痛，但是人家绝对不能够理解。我昨天晚上因为谈疼很晚的一点多钟，然后我呢回到房间里面去了，我又耗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，我就跟主有一些的沟通，我就跟主有一些沟通，在这个沟通里面，我得到安慰。我的安慰是什么？我的安慰是神给我一个感受，跟我说话的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因为我的能力是要在你这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完全。要向我的姐妹，要向我的弟兄道歉，请你们原谅吧。你是我的姐妹，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， 你知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弟兄姐妹不曾把我们放在一起，我们怎么样子活，我们怎么样子彼此面对，你这是在每一个可恶的人后面都一个可怜的原因，因为他就是在他的肉体的情欲里面走不出去。我的长处就是我的短处，我的短处就是我的长处，我的长处是善于教导的，但是我的短处也是我的话多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在这时候你要问的问题，主如果今天要用我，我能够为他所用吗？我要问一个问题，主如果今天要用我，我愿不愿意我被他用？你要不被一个用的话呢，这就不是你自愿的。我就说我一生，我都常常在讲，很多时候你要如果仔细去看圣经里面的这所有的一些东西，要服侍主的人，你如果去看圣经里面所有教导，所有的那许多神的仆人的话呢，结果都是征召的，没有志愿军。但是你我是已经蒙召了的，神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有没有重生？有没有？有没有重生？我们是不是基督徒？是不是？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是不是重生了？对不对？那这个生命的话呢，重生的话是从灵生的。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？你从母腹生出来的话呢，是你自己的意思的，还是你父母的意思？我问的，你们不好意思回答是不是？谁生下来是说我要今天我要从这家生出来，我要从那家生出来？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想过？你知道你没有权利选择你的父母的，是你父母把你生出来的。所以从灵生，我想请问一个问题：是神要生我们呢，还是呢我们还要生的？我都知道我们信主要我们去接受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就重生了，那是你生出来的还是他生你出来的？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，是谁生你的？弟兄姐妹，哎呀，我知道，哎呀，帮个忙好不好？是谁生的？神生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一个人呢生出来的话呢是怎么样，不是一个神迹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讲什么？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除非他是什么被圣灵怎么样感动的。所以神生你的，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，我们父母生我们以后，我们会不会父母对我们有一个期望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现在的话，我们重生的生命的话，父母对我们有没有期望？有期望，是不是？他给了一个生命，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是照着你自己怎么活的时候的话呢？我想请问你，他有没有一天跟你讲说是，我生你干嘛？啊，这个年头常常的话，我们在中国有知道，你们知道有一种族类叫做啃老族。你们听过这个话没有？听过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父母的话，他们养儿女的话呢，中国的养儿女要怎么样？养儿防老嘛。现在呢，养儿还要怎么样？老了还要怎么样？还供给他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事情，就是很多时候呢，从中国有很多的父母呢，觉得呢，在中国的话呢，竞争的上学也很难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是拼了老命要借钱呐，什么东西呢，把这个孩子呢送到国外来读书。 读完了以后的话呢，好难哦！你出来了，读了以后的话呢，在尤其在欧洲，在美国还可能有机会留下来，在欧洲的话呢，就要回去。所以到了欧洲那里学出去了以后呢，孩子的读书的读完了以后呢，要留下去。他们希望他能在国外赚点钱呢，将来怎么样养老？因为借了钱让他去的，结果的话呢，他们又留不下去，就又回去。回去了，现在中国的竞争又很大。结果的话呢，又住在家里面，父母的话还要那个，又很不幸的是什么？他信了耶稣，他们信了耶稣，他们又信了耶稣了以后，这个父母呢，看这个孩子的话呢，哎呦，供给你去到，就你没有去赚了大钱，你回来了以后呢，信个耶稣。开始的时候的父母都是非常非常的失望，都非常非常的失望，怎么回来了以后呢还不成器，还要我们养你，还要怎么样怎么样。你别多心哈，我不是说你哈，我不说你哈，我下面的故事能够帮你。很多人呢回去了以后呢，虽然在这挣扎当中，哎，他们也找到事了，也慢慢，但是他们呢就活得呢，真是活得像个基督样的。在家里面，父母呢先前是反对的，先前的话呢说他们不上进的，慢慢一个一个都受了感动。我最近有一个姐妹，她在北京的，她在英国呢拿了两个硕士，然后回去呢，她是学心理辅导的，所以心理辅导的呢，她就在那个在一个公司里面呢就做事，去做辅导，做得非常非常的好。说非常非常的好呢，他就那个公司的老板也很器重他，就他叫他呢出去呢到北京呢去另外再去开一个，在他的子公司去开一个做青少年的辅导的工作，这个工作很好。但是我这个姐妹就觉得呢，是说她光做辅导这个事情的话呢，不能真正帮助人，所以她呢又是呢就。又不能够传福音给在人去了，所以急得不得了，就不晓得怎么。后来呢，左搞右搞，忽然的话呢，他忽然间受了一个感动啊，也是经我们交谈或者怎么样，他就开始的想着说，我们就想到说是我们要办的幼儿园，办幼儿园。为什么要办幼儿园呢？因为在幼儿园从小长大的时候呢。在你们孩子去进幼儿园，接近一个礼拜回家以后，他那个姐姐跟妹妹说话的这个口气，就像老师跟学生讲的话，那种教训的口吻，很多的父母都觉得受不了。结果后来我们就讲讲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办幼儿园。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Tom 哈，他们叫我们办这个幼儿园叫做 Tom 爷爷幼儿园。啊，就是这孩子在里面上这个幼儿园，然后这个姐妹就出来呢，就开始在汤姆爷爷幼儿园里面去服侍，然后去服侍，然后呢，他的爸爸对这事情呢很看不惯，他说：“你好好的那份工作去做，你不去做，可以赚那么多钱，你不去赚。现在的话呢，你赚的钱的话呢，在北京住的话呢，我还要供养你。”他说有没有搞错了，那要你嫁人的话呢，你一天到晚跟着幼儿园混在一起的话呢，你也找不到朋友，那就嫁也嫁不到金龟婿，那这怎么办啊？他是一个富二代啊，这个姐妹是个富二代，然后的话呢，他官二代也找不到，富二代红二代更找不到啊，所以呢他就这个父亲呢就很着急，结果呢就吵。两个父女两个人呢就在那儿争，然后父亲也给女儿压力，女儿就说是我也不愿意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就有一天呢，他这个爸爸呢 就跟他的爱人讲，他说你这个女儿啊是白养了，他是白养了，因为他现在的话呢他不听我的，他就听他的周老头的，就听我的，所以他听我的。我说冤枉啊，我从来没有叫他怎么样去跟他讲什么，怎么听说我这呢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什么事情都怪呗。结果后来有一天呢，他这个女儿呢就说我不能够再这样了，就有一天呢就抓了他爸爸，他说爸爸可不可以跟我出去走一走路散步，就散步的时候呢，就是女儿就跟他呢一点一点的讲，一点的讲，告诉他呢在这个幼儿园里他做的事情怎么样，在这许多小孩身上怎么鉴定一个他们的那种这种信心，怎么鉴定了他们的那个人的人格。他说你知道人的从小在5-6岁以前的话呢，你可以鉴定了他一生的人格。他说我怎么样在这些人身上就做这许多事情，然后他给他看见父亲说，他说我不仅在北京要做这个事情，我呢已经安排了我要到上海，然后我要做这个。当他跟父亲讲的时候，他父亲心里面忽然间动，他说这孩子长大了，这孩子长大了。然后跟下来讲的说是，他说我这一生赚来这许多钱坐在这地方，他回头一看，他说我的一生是真正有那么有意义吗？他忽然间发现一件事情，他所赚来的钱这一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，看见这个女儿成了他的人生的意义。什么叫得生命？是你的生活当中在这一生里面有什么意义，你要的是什么？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愿你在这时候跟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一生是要怎么活，我们这一生是不是自顾自，我们这一生你招了我们，要让我们这一生活的是怎么样的丰盛，有怎么样的喜乐，愿意你今天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最好叫我们知道我们若是活在你自己心意里面，我们就得到了丰盛的生命，就是你设计我们，你创造我们，让我们有全然的自我实现，得到那最丰盛的生命。让我们的教会，你把我们教会放在一起，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有那丰盛的生命的彰显。愿你与我们同在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12章。12章第20节说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达的腓力，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 永生。那当我们看着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我们都今天我们的主席也在报告，也在祷告里面说是一粒麦子掉在石地里面死了啊。他在做主席的，他对我今天的这段经文，他我相信他有些研究，他也有些感动，他也晓得这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在这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都知道一粒麦子掉在地里面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我想这个是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能够接受的事实，是不是？如果一粒麦子拿了的，如果不把它掉到地里面死了的话呢，还在放在台上，是不是还是一粒？还是一粒，对不对？我家里面呢有一粒，有一个核桃，然后在我家里面呢，这个核桃在我家里面，我真是我告诉你，已经有40年了，它还是一个核桃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讲了说，这一个很容易懂的，耶稣基督常常用一个很容易懂的事实的话呢，去解释一个很不容易懂的现象。所以呢他就说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那第25节说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在这边讲的时候呢，常常我们解经读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25节呢，我们就说讨论的时候，世上生命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生命？是不是永生的生命？世上生命是不是生？你看，这就是不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所以这个的话呢，生命就会死掉的。所以呢，这是重生的生命会死掉的，就下地狱的。有很多人解经的时候呢，就在这时候讨论。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呢，大舅呢就左生命右生命讨论个半天。我觉得是这个，你觉得是这个，大舅就讨论这个。这是主耶稣讲的24节，一粒麦子不掉在市里里面死了。人就是一粒，这就意思的话呢，他是要解释，用一个比喻去解释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。如果是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话呢，他24节是去怎么样去形容25节的。他说一粒麦子不掉在地里面死了，同爱惜自己生命的是不是很像？像还是不像？一粒麦子不掉在地里面死了，什么叫爱惜自己生命的？我告诉你什么叫爱惜自己生命的。我请问一个问题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件错事啊，我没有夸张到我犯罪，其实呢我知道那次是犯罪。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犯罪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是罪，但是我美化了，不叫犯罪，我就说我做错了一件事情。我做错了一件事情的话呢，我就问一个问题，我就会有个挣扎。如果我没有想清楚，如果我不会想到这是一个普通人的话，我就会怎么样？你犯错了，会要不要道歉？道歉容易不容易？为什么不容易？面子，是吗？这叫爱惜自己生命。这叫爱惜自己生命。因为为什么？面子是我们的命。今天教会里面弟兄中间有看法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瞎子是浑身肚里有数，自己知道有些错，但是怎么样就不可能错。就世上生命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死了，跟爱惜自己生命的是相似的话呢，那什么叫世上生命呢？人就是一粒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麦子掉到地里面死了，会长出很多来，它一生它就怎么样，长出很多，有很多很多的结果，是不是？有很多很多的成就，是不是？人就一粒是什么？没有任何的成就，是不是？这叫什么？神给了你，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，他给了我一个重生的生命，他给我身上有意义，他叫你可以有这样多的子粒来出来，你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在人家身上，但是你怎么样？ 你仍旧是一粒，你一个重生的生命，我得救了，我已经得到这个好处了，我能够有这个享受了，我为什么要再牺牲呢？我告诉你，你不需要牺牲，但是我告诉你什么，你到死还是一粒，白活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从来不会去问，我得了这个新的生命，神给了我这个生命的话呢，我怎么样子能够活出来的话呢，觉得有意义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本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面被造的，为了叫我们行善，就是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本是神的工作，神生了我，造了我，把我造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呢？他有个目的，为了叫我去行善。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造了我，为了叫我去行善，叫我去做好事。他这样做，他造了我，造成这个样子，要我行善。哪些善呢？就是预备叫我行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在你我身上，他这样子精心杰作的创造了你，创造了我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他给了你很多很多的恩赐，给了你很多很多的才干，他给了你的口才，可能给了你歌喉歌声，不是喉啊，歌声啊。我也知道唱歌的不是喉咙的，这是全身的啊，这个我知道的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是我是用歌喉唱的，我没有这个恩赐，你有这个恩赐。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都是量身定做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本事，是神给你这个本事，为了叫你行善，就是预备叫行善。你如果把你一生的本事，把你一生的才干你用了以后，是不是自我实现了？我们心理辅导是不是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要有自我实现？大家懂不懂我讲的这个事？如果你说说看，如果你一个人他是自我实现了以后，他是不是春风得意？他说，哎呀，你看这些我做的多好，你唱歌唱得好，你心中有没有那种快乐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知道没关系的，这就是神造你，就是这个样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从小我就那种，我的绰号就是叫小矮子、小排骨啊，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小小小，是吧？我心里面就想，哎呀，我要长高一点就好了。我从小的话呢，长大到大学的时候呢，我没有谈过恋爱，因为女生正眼都不瞧我一眼。我在中学的时候，女生瞧我的时候呢，跟我做朋友，跟我好的话，对我这笑一笑，是什么原因？她要坐在我旁边，因为什么？考试要偷看我的卷子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看见有一次看见一个女生来跟我打，一个女生看到在我招呼打招呼，我喜出望外，我就跟她回首，我发现她眼睛不是盯着我，而是盯着我后面的两个人。但是一生我都觉得说是的，我是被人瞧不起的啊。但是我今天我看见了，对我来讲的话呢，是一个极大的帮助。因为我今天所传讲的信息，很多时候呢不是在一般教会里面传讲的信息，我讲的东西呢，我走的道路呢，是稀有人走的道路。我昨天下午一下午呢，被我的弟兄拷问，他觉得我讲的东西有点讲的不对啊，但他很客气，不讲我讲的不对，他是呢是那种真理探索的态度来跟我谈。其实他心里面就说，他的是说我不同意你，我要跟你呢 给我的一下午跟我讲的。然后的话我回去了以后，陈平同慧玲都在说什么。我不是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是我老了啊，我常常会在一时想不起来。所以就回去了以后，他说哎呀你都没有休息啊。好像我说是，哎呀是啊，这个弟兄没有给我休息啊。这也是好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昨天晚上下午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讨论完了以后的话呢，我得到了我的弟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得到你？得到了。这就是什么？这个你不去休息，然后花了几个小时跟弟兄这么谈谈以后的话呢，你生命的彰显，你跟他看到一些东西，他忽然看见说哦，原来是可以从这个看见，这样子想，这样子讲，这样子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事实上是讲同样的东西，但是有不同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，他说这个就可以行得通，那个就行不通，他忽然间是吧就回来了。当你在这样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这一生你这做了以后，你跟人家讲讲话，你忽然间看见人家眼睛亮起来，你所得到的那种满足是比什么你世上的满足都好。我昨天跟我的弟兄在沟通的时候，问他讲圣经，讲，他忽然间好像一个突变，他先是一个怀疑，在考察，在挣扎的时候，他就在那个转，他忽然间我就看见，是说一直是这样，忽然间下面的话呢，我不知道你感受到没有，忽然一下就冲下来。圣灵的工作，从那一下以后的话呢，都不是那种探索的那种挣扎的那种过，再一过来以后的话是全通的畅通的，忽然间就好像任督两脉一下打通了。哎，这是笑话吗？我看见大家太紧张了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这样说你这一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说，哎呀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是多好啊！这叫什么？一粒麦子不掉在地里面死掉，仍然是一粒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必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是这样吗？不是，爱惜自己生命的，是必世上生命。你要想到，你今天有这一生的本事，神让你就这样吗？昨天中午的时候，有个弟兄在那儿讲，他在工作的时候，他就一生就投在他的工作里面。他开始问一个问题，他听我在讲门徒训练的观念的时候，他忽然间非常非常的激动，他在那个我们都已经要完了，主席已经告诉我们时间到了，他忍不住的他要分享。我看见他的分享对我非常非常大的鼓励，因为你可以看见他的那个激动，你可以看见他那个，我就感谢赞美主，我说这个弟兄我们又得着了。宣道不一定是说你要去到远方去宣道，就到那个地方你是不肯去的地方，包括你不愿意把你自己的原有的东西改变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个就是一个宣道。很多的时候人最需要的宣道是跟自己去宣道。我最近做了一件事情，我不是最近，我最近一两年呢，我有一个，我是经常做辅导的，我经常做辅导， 我怎么做辅导呢？很多人碰到很多，你我们碰到很多的问题，这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就哎呀，这个时间已经到十二点了，我不能更多话了，赶快讲。哎呀，很多的辅导就是说我跟我自己讲，当我这感觉你们不对了的时候，我这感觉我走不出来。我们常常活在我们自己的感觉里面，但是感觉的话呢是不可靠的。所以你就常常呢，我就讲辅导的时候，你自己跟你自己讲，就是跟自己做宣道工作。因为你做宣道的时候呢，你肯定相信你讲的东西，你讲信仰呢，你神呢是永生神呢，或者怎么样，你这肯定的非常的怎么样有把握的。你跟人家讲的时候，你真正是传福音，你真正相信这一点的，对不对？你跟你自己讲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试试看宣道这一招，你们大概从来没有听过的。你跟自己讲宣道，你受的苦，你受的难处，然后你就把你当作另外一个人，然后你跟那个另外的人去讲，你跟他说背起十字架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如果说你不背起这个十字架，你不去受苦，你不让人家吐唾沫，你做领导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的，就是受十字架的苦难的，你自己去跟你自己讲，你想讲就出来了。人家叫你做长老你不干，自己跟自己讲你就干了，因为这是基督的苦难。宣道要跟自己讲，从自己开始，然后你才会变成一个宣道人，你才可能出去。我为你去，最后一首诗歌，我们回应诗歌叫我为你去。你要先想想看，我是一个宣道的人，能够为他去吗？我现在去像什么样？手拿锄头往后看，我能够吗？什么叫手拿锄头往后看呢？就下面这句话，二十五节后面说嘛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必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什么叫爱惜自己生命的呢？什么叫做恨恶自己生命呢？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这就能讲到恨恶同爱惜是不是相反，语文是不是相反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恨恶呢？你说怎么叫恨世界？我告诉你，恨恶就是什么？就是不爱。爱的反面是什么？不是恨。你知道爱的反面是恨，恨那个人对你还有影响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做了我们老公的，你要知道，我们过过以后，我们的妻子，我们的老婆对我们就是什么，对我们不关心了，他对我们冷漠了，冷漠才是最危险的东西。姐妹听到都点头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已经不爱你们的丈夫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冷漠了。你们还恨他的话呢，都还有希望。什么叫恨恶自己生命的？在这世上的话呢，对世界冷漠。什么叫对世界冷漠呢？你今天所求所有的东西，你想想看，你是不是可以拿得起，是不是可以放得下？包括你的儿女，包括你的孙子，你这一生所求这一切东西，你在想着这许多东西缠绕着你，使你走不出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在这世上你所得到的所有东西，有一天都会没有的。我的儿子从小长大的时候是我最最宝贝的，他真是很懂得我，而且这话呢跟我是一条边的。他 他跟他女朋友交朋友的时候呢，女朋友呢头一次回到我们家来见我，我一开口见了他，我一开口讲话，然后他就转了说是，他说 Now I know where you get that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知道你这个脾气，你这个冷幽默是从这个人身上来的。所以我们的儿女中关系，我跟我儿子关系中很好。结果呢，很不幸的呢，他娶出去了。他娶出去了，娶出去了以后的话呢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亲密了。你不放也得放，孩子会长大的，水是向下流的。儿女觉得孝顺父母不像他的呢，孝顺他的儿女。这是自然的，你们也是这个样。不要把你的眼光告的那东西，你得到的就失掉的，得到的就失掉的那个东西，你为那一生在那忙的话呢，你就怎么样失掉了你的人生。但是还有什么，在那个时候，哎呀，再给我五分钟好不好？好啊，哦，给我十分钟好不好？我求求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好，哎呀，谢谢。在这个事情耶稣基督讲这个以前的话呢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那时上来过节的礼拜中，有几个希腊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这把伯赛达的腓力，对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告诉他安德烈，安德烈从腓力去告诉了耶稣，耶稣说，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让你想到的说是现在的话呢，这些的希腊人要来见他，就好像今天如果我在这地方呢，有些洋人呢来听我讲道，哎，我一弟兄在那个地方，他听我讲道，我很荣耀。哎呀，你看我有一次在，我有一次在法国，我在法国呢，我那一天的话呢，我讲道，忽然间我在英国也有哈，我在法，我讲英国的故事好了。我在英国，我有一次呢，早上的话呢，被在无线电台呢被访问。被访问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告诉我在英国做的事情，因为我在英国呢去做英国人的工作，我在训练一些英国人的牧师们呢去传，去做门徒训练。我在，他们就访问我，我说是，他们就说怎么一个老外，一个中国人说一口呢美国话，来怎么样来做英国人的福音工作，做这个事情。他们就在访问我，我就跟他讲了以后，那天下午呢，我在一个中国教会讲道，然后就讲，我一看一群怎么样，一群洋人坐在那儿听我讲道啊，你说我荣耀不荣耀？我很荣耀嘛，他说啊，先生，去，我平常都是跟中国人讲传，到英国都是跟中国人就讲，现在忽然来群洋人，哦，你看头上的光辉都出来了。你们一看见他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们一直接反应就是说什么呀？你看希腊人都来听了，这是他的意思嘛？他跟下来讲，一粒麦子不掉在地里面死掉，仍然是一粒。他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是得什么荣耀？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在这个前面的事情是什么？耶稣基督，你如果说看前面哈，第二十章第十六节，他说第十四节，耶稣呢得了一个驴驹，就骑上，如经上记着说呢，西安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为他写的。你们知道他耶稣基督呢经到那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，骑个小驴驹呢，过这个进到城里面去，耶路撒冷城里面，大家用棕榈树的叶子铺在地上的，大家那种喝上了的，这子民都怎么样？是赞美主的话，在那个方唱，你想想看，全身在那讲的话，荣耀不荣耀？
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的话，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他叫拉撒路呢，死了三天四天以后呢复活。有人在家里面呢开宴席的请的话呢，很多人都要来。那你们告诉我们，拉撒路也坐在其中，大家要来看耶稣，大家要看说有没有真有其事。大家捧着他玩的时候，现在来一个希腊人，来几个希腊人，我们要见他。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份子，这个想这个的话呢，要从这样的一个掌声里面，从这样的一个称颂里面，你走出来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，容易不容易？这叫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。你看这些荣耀，他说，可是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等到这时候，耶稣前面讲到这个时候，等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荣耀。所以在第二十六节他说什么？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就必尊重他。你要得荣耀，这世上给你的掌声呢，还是得神说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有一个徒弟，他真正是把我的所有的解经的方法都学会了，但是他有一个本事是我没有的，他有词汇，我没有词汇。他讲的东西我会跳来跳去，我讲到多过于我解经，让人家得感动，我讲这个。可是他的解释的东西呢很清晰，所以我听了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我说他真是讲得好，真是比我讲得好。然后就满心就那种欢喜，满心的那种喜乐。我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，我的嘴就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当初教他，我把我的一生的功夫怎么掏尽了给他，那他就完全把这个用了，满足了我的心。你我如果活出他精心杰作设计你就这样的人，不仅是你自己能够得到那样的一个自我实现的满足，你也可以得到神的称许，在他面前，甚至你进来坐在我旁边，你要吗？你希望你的教会能够像这样吗？你希望你的教会使我们能够联袂的出去一起传福音，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一起恩爱相处，能够一同学习造物装备我们自己，好叫我们可以出去。你希望你的教会能够成这样吗？还是你希望我们花我们的时间，我们彼此在明争暗斗，看见人家一点的错就盯着人家的错，你要改。但是没有想到你在另外的事情上面你也犯错，难道你不愿意人家给你一点恩典 你要怎么样待人，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要怎么待人，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，你也要这样子待人，你愿意人家给你的恩典，你也需要给人家一点恩典。我们彼此夫妻中间，我们同工之间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，让我们互相彼此的鼓励，好叫我们可以一同走出去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还是将我的众弟兄姐妹交在手中，愿你鼓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叫他们彼此相爱。没有人看见过你，但是看见他们就知道你是存活的。帮助我的弟兄，帮助我的姐妹，叫他们能够自我实现，活出你要他们活出的样子，得到那奉神的使命。奉靠主耶稣基督名祷告。